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体，借着圣子赐予我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愿天主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降临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悔改，准备主的道路。洗者若翰在旷野里呼喊：“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教会一再地提醒我们要悔改，要远离罪恶的生活，善度一个合乎天主法律的伦理生活。就是要按照福音的精神、福音的价值去生活，因为天国既然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应该要以相称的生活去接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的缺失，这些小缺失虽然不会使我们与天主完全的隔绝，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些小缺点，没有及时悔改的话，最后就会导致罪恶的生活。所以在降临期当中，教友们应该要尽力地办妥当的告解，因为告解圣事除了赦罪之外，也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宠，使我们更有力量地面对诱惑。现在让我们真心诚意地向天主认错。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保护我们，不要让尘世的繁华事物阻碍我们为迎接你圣子应有的准备工作。求你使我们充满天主的智慧，常能追随你的圣子。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撒以亚先知书。先知告诉我们，那位即将来临的墨西亚是一位和平的君王，在他的国度中不会有纷争，甚至凶猛的野兽也要像羔羊一样温驯，因为一切的生物都认识了天主。 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忆亚先知书。那一天，从叶瑟的树干将要伸出一只嫩芽，由他身上要发出一棵幼苗，上主的神要降在他身上，赐给他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敬畏上主之神。他要以敬畏上主为快位，他不照他眼见的审讯，也不按他耳闻的断案，他要以正义维护弱小，以公理保护地方上的穷人，以他口中的棍杖打击暴力者，以他唇边的气息诛杀邪恶者。他要以正义束腰，信实将是他鞋下的佩戴，豺狼将与羔羊共处，豹子将与小山羊一起躺卧，牛犊和幼狮将一同饲养，一个幼童即能带领他们，母牛和母熊将一起牧放，小牛和幼狮也一同躺卧，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婴儿将在腹舌的洞口游戏，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探摸毒蛇的窝穴，在我的整个圣山上，谁也不再作恶，谁也不再害人，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有如海洋满溢着海水。到了那一天，叶瑟的根子将成为万民的旗帜，普世邦国都将远来求教，他筑节之地辉煌灿烂。
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永向安康。
愿他公正地统治你的百姓，公道地管理你贫苦的民众。
他为王室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永向安康。
大卫王室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永向安康。他的灵雨光及四海，
向安康。
他必拯救哀嚎的平民，扶持无依无靠的穷人，大家免恤弱小的群众，救护穷
是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永向安康。
愿大地必有受赞扬，愿他的名与日争光，愿列邦都因他
为 向安康。
圣保禄宗徒劝勉我们要顺从天主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首先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耶稣接纳所有的人一样，这样就是光荣天主。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凡是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是要我们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获得希望。愿赐予忍耐和安慰的天主赏赐你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彼此同心合意，未能众口同声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天主。因此你们为了光荣天主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我是说，基督为了彰显天主的信实，成了受割礼的人的仆役，为实践对先祖们所赐的恩许，同时使外邦人也能因天主的怜悯而光荣天主。正如所记载的，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圣名。
在今天的福音中，若翰使者清楚简短肯定地向人民宣讲，要进入墨西亚的王国就必须要悔改，这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虽然在旧约的先知也都要求人民要悔改，但是只有若翰清楚地指出悔改的原因就是天国临近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使者若翰到犹太的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若翰便是伊撒以亚先知预言所指的那个人。他说，在旷野里有呼喊者的声音，你们该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那时候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约旦河一带所有的人都往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所生的种类，谁指教你们能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呢？那么就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心里不要想，我们的祖宗是亚巴郎，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刀斧已放在树根上了，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投在火中焚烧。我只是用水洗你们，是要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他比我强，我连替他提鞋都不配。他要以圣神跟火洗你们，他手拿簸箕，要扬尽自己的谷物，把麦子收进仓库。至于糠秕，就要用那永不熄灭的火来烧掉。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礼仪年甲年的将年期第二主日。将年期是一个载满了盼望、充满了期待的时期。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有许许多的盼望和期待，在我们明日生命的停靠站等待着我们。那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生活中的期待常常会落空，所以 常常是不确定不稳固的。因此除非我们转向天主并且期待他的来临，或者我们生命最终的那一个希望将只会沦为绝望。因为天主的许诺才是我们永不会失落的等待。这就是为什么在降临期礼仪的福音以及读经中常常围绕着怀着盼望期待的这个主题在打转。而从这个期待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准备要素：警醒和悔改。上个主日强调了警醒，而这个主日则是强调悔改。为帮助我们能真正悔改，岂能怀着盼望等待，并使这期待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每年的降临期第二主日，透过教会的礼仪，我们总会与习者若汉相遇，与他一起咏唱他那要转换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整个生命的发聩振聋，响彻古今的千古绝唱。才这样说，你们要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本主日的马窦福音就是叙述习者若翰怎样在凯撒提比留执政第十五年来到约旦河畔宣讲悔改的洗礼。而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书》则是以令人兴奋的词句来和我们谈论有关墨西亚的来临。先知他说，要从叶瑟的树干，也就是达味家族，生出一个嫩枝，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明的神，超健和刚毅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先知所说的这一个嫩枝指的就是耶稣，他的来到将使世界充满圣神的恩宠。天主借着先知们向他的子民做了如此美好的恩许，而耶稣的来临更是为了实践这个恩许。因此在第二篇读经《罗马人书》中，圣保禄中途告诉我们，基督为了彰显天主的真实，成了割损的仆役，为实践向先祖们所赐的恩许。是的，弟兄姐妹们，耶稣成了受割损者，成了选民的仆役，为向人类展示天主是如何地信守了他自己的诺言。天主的诺言在耶稣身上成为事实，而习者若翰是耶稣的前驱者，他在约旦河畔宣讲悔改的洗礼，为这将要来到的实现预做准备。以赛亚先知就曾经预言过若翰的使命，他说，在旷野里有呼喊者的声音，你们该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而若翰也果真从旷野中呼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丘要铲平，弯曲的路径要修直，高低不平地要削成平坦大道，凡有血肉的人将见到天主的救援。是的，不畏惧那象征世界景况的旷野里的黑暗，而一心向着光明的若翰，当他一出现，为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现了。今天若翰也邀请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他一样注意聆听天主的呼唤声音，并且承担起等待期间的义务和责任，成为主耶稣基督来临的道路，更成为基督福音的先驱者。其实不论是在教会，在我们所生活的团体，在我们工作的场所， 在学校或是在家里，也无论世界如何让人失望，处境如何让人挫折，生命如何让人痛苦，但只要看到懂得聆听天主声音并追随这声音度一个悔改生活的人，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条上主来临道路的光明指标，也可以发现到这位福音的先驱者。因为为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弟兄姐妹们、同事们、同学们或是家人们，都将经由他而让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的生命中开始实现。所以弟兄姐妹们，洗者若翰他从旷野所呼喊的告诉我们的那个道、那个路，正是天主要来拯救我们所走的道路，而这道路也正是我们用生命走去跟天主相遇、迎接并领受他的救恩所要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崎岖不平，是迂回曲折的，所以我们要怎样填平和修直它呢？换言之，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预备一条道路，以迎接那位将为我们带来救恩的主耶稣基督呢？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答案就在洗者若翰身上。若翰不只以言，更以行动来预备上主的道路。他不仅宣讲悔改的洗礼，他更是以简朴和悔改的生活为他的宣讲做出了见证。而悔改不仅指的是单一事件的悔过，更是指整个生命态度的翻转转变，整个生活有别的方向，180度转向天主，完完全全归于天主，走向天主。那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条来与天主相遇的悔改归依之路要从旷野里开始？我想是因为鉴于我们所生活的世俗社会缺乏了能够让我们认清我们自身位置和处境的世切地方，反而总是无时无地透过传播媒体、透过学校教育、透过他人的期待，而让我们习惯性地以为当下就是历史的高峰，以为我们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也因此，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把我们自己视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标准，于是我们也就活在这样的浮夸自负而不断地陷入我们自己所构筑的谎言当中。这些谎言可能包括了，我只要赚足够了多少多少钱，我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我只要拥有了某某人，我的人生就找到幸福了，只要我考上了最好的某某学校，我的未来就前途无量了，我只要买下那件漂亮的衣服，买下那个漂亮的包包，我的衣柜就真的填满了。好像我只要怎样，这个宇宙就会自然绕着我运行，万事万物就会绕着我计划的轨道行走。是啊，我们生活的世俗社会只会让我们不断地想到我的自我中心，然后长长茫茫的旷野代表了一切超越我们的事物，也会诚实并赤裸裸地教导我们去认清我们是如此的卑微，即使我们拥有了刚刚所说的这一切，我们的生命还是会继续躁动不安，还是在不断地追求，不断地追求。事实上，生命即使拥有了这一切， 但如果缺少了天主，那么残忍地说一句，旷野里的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仍然是我们最真实的生命境况。因此之故，在这降临期期间，透过教会的礼仪，而把我们置身在旷野的默想当中，天主要我们跟随习者若翰的脚步，并注意聆听他那在旷野里为准备我们迎接上主来临的呼声，好好地默想所有的深谷要填满是指什么。事实上，深谷可以是指我们在天主面前所有生活行动上的空缺，换句话说，就是一切我们在私言行为上的缺失，也就是对我们该想而没有去想，该说而没有去说，该行的义务而没有去行的一切疏忽。而我们的这些生活行动有了空缺，有了缺失，其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少与圆满连上线，宁可伤，而只有天主是圆满。因此我们空缺的根本理由就是我们少了向天主的祈祷，或者根本就是没有祈祷。弟兄姐妹们，降临期正是一个我们填满这个伤谷、填补这个空缺的最佳时机。就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少滑一点手机，少一些时候守候在电视荧光幕前，少依赖一会儿电脑，因为这些机械多少都会迷惑我们的感官心窍，让我们逃避生命的现实境况。我们常常是为了满足一些渴望而耗花许多时间盯着大荧幕、小荧幕，然后结果是反而忽略了许多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和念头，因此常常是如饮糖水一般越喝越渴。而这些没有获得满足的真正渴望，就会不时地牵动我们的心绪，导致我们在夜里越来越难以入眠。因此宁可多利用一些时间在热心祈祷上，为灵性生活保留它应有的位置。除此之外，我们生活行动出现了空缺的另外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他人，而特别是那些最有需要被帮助的人，我们不够慷慨。因此多多善用此段充满盼望的时期，也把我们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盼望许诺借着我们的慷慨周济而分享给人。但是今天的世界往往只相信物质主义，只相信金钱与科技，因此世界上不断挹注金钱和资源，发明更好的互通信息的方法，且早已经超越了有形可见的透过道路的往来沟通，而发展出网际网路的沟通方法， LINE、 Facebook、 微信等等等。然后世界的问题并不在于信息沟通速度的快慢，却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的长短人心的障碍让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纷争时期，阻碍了彼此的联系。不论在台湾岛外，或近在我们眼前的社会、家园，甚至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生命境况，也都是充满了障碍，阻碍我们走向他人，更阻碍我们去迎接救主基督的来临。因此，作为基督门徒的我们，如果要向人宣告并见证救主的来临，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习者若翰苦口婆心的劝勉，信从福音，并以悔改 除去那阻碍我们走向基督并走向他人的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是的，不仅深谷要填满，而所有的山林也要铲平。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愤怒，我们的色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吝啬等等私欲偏轻，就如同一座一座高山一样，把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千山远隔了。而我们的仇恨、不正义、自我中心以及冷漠，就如同一座一座的丘陵，让我们无法自由地走向他人，向人敞开我们的心胸。因此弟兄姐妹们，趁这段天主恩宠满满满满的时期，学习习者若翰，不只以言语，更是要用行动来预备上主的道路。而天主也要在我们这条悔改的道路中亲自奔向我们，如同在荡子的比喻中，当慈父的父亲、慈爱的父亲远远看见荡子归来的时候，就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一样。天主也要这样奔向我们，拥抱我们，为治愈我们生命中的破碎，安慰我们生活中的挫折。习者罗汉就是这样为我们见证了这位大能者的能力，说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的能力强，我连弯腰给他解鞋带子也不配。我用水洗你们，他却要用圣神洗你们。是啊，我们所期待的救主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权威、备有大能的救主。他可以透过圣神、圣爱之神，那如同火焰一般的爱情力量，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倾注天主的爱，而将我们的整个生命彻底改变。是的，耶稣的爱会让我们的旷野成为花园。最后让我来告诉你们一则从一位老神父那里听来的简短故事。这是一则古老的非洲故事，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位神父注意到一个生活在沙漠旷野、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他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举动。这个贝都因人常常直躺在地上，并且把耳朵紧紧贴压在沙漠的沙土上。神父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究竟在做什么？这位贝都因人就站起了身子，回答神父说：朋友啊，我听到旷野在哭泣，他渴望当一座花园。弟兄姐妹们，你的渴望实现了吗？阿们。
要我和你携手共前进。